问世间情为何物，直叫人生死相许。问雅歌所言何物，常叫人摸不着头绪。现在就让张德仁老师来帮助你我，一起透过文学解经的方法，按照正义诠释的态度，来认识雅歌中的真理。欢迎您继续收听由张德仁老师所讲解的《真道分解雅歌》。
雅歌的最后一讲所要研读的经文段落是雅歌第八章一到十四节。雅歌第八章一到十四节，我们在第一讲的时候提到了雅歌的结构是交叉型的结构，前后对称的，所以今天所要讲解的第八章一到十四节，它就是对称第一章二到八节。为什么我说雅歌书的最后一段与雅歌书的第一段是前后对称的呢？学者们研究可以从这两段所使用的词汇你可以发现，比方说在雅歌书第一章第二节说的愿他用口与我亲嘴，在第八章第一节说的巴不得你像我的兄弟，像吃我母亲奶的兄弟，我在外头遇见你就与你亲嘴，都有亲嘴那个词儿，在希伯来文里面是吻，亲吻的意思。再来一章二节四节有提到酒，比方说第二节一章二节说因你的爱情比酒更美，一章四节说胜似称赞美酒。如果你看八章二节，八章二节的下半句说也就使你喝石榴汁酿的什么香酒，都出现酒。一章四节愿你吸引我，我们就快跑跟随你，王带我进了内室，带。八章二节我必引导你领你，这个领你同样的希伯来文就是带，带你领你进我母亲的家。一章三节一章四节都有提到爱情，三节提到所以众童女都爱你，一章四节提到我们要称赞你的爱情，八章的四节六节七节也都有提到爱情。像类似这样的一个词汇在第一段一章二到八节还有今天所要提到的雅歌书的第九段最后一段情诗八章一到十四节有许多是对称的相似的词汇。有哪一些词汇呢？在德仁的讲义上面都用表列把它列出来，如果你没有讲义的可以来信到电台所播报的地址和我张德仁索取，或是上网参看讲义，在上面就有详细的说明，你就可以清楚的知道，哎，的确雅歌的前后是对称的。好，掌握了结构上的理解之后，我 我们就来专注看八章一到十四节。八章一到十四节可以拆成五段的情诗。一到四节是渴望之歌，五到七节是真爱之歌，八到十节是成长之歌，十一节到十二节是葡萄园之歌，十三节到十四节是请求之歌。依旧，这第九段八章一到十四节还是要放在婚前的处境当中来理解。首先，我们就来看八章一节。八章一节说，巴不得你像我的兄弟，像吃我母亲奶的兄弟，我在外头遇见你就与你亲嘴，谁也不轻看我。我们从八章一节可以看到，爱情它包含着双方家人的接纳，以及期待对方有朝一日也能够成为如同家人一般。而当然，这种关系就必须在婚姻的关系当中。进入到婚姻之后，在外头遇见了良人，遇见了爱妻，就可以与之亲吻，不必担心别人轻蔑的眼光。接下来第二节，我们也看到，爱情的关系必须走向一种公开的关系。爱情不是两个人的事情，爱情是两个家族的事情。八章二节说，我必引导你，领你进我母亲的家，我可以领受教训，也就使你喝石榴汁酿的香酒。我们看到女主角要将男主角带到他的家来，让他的家人认识，这很重要。有很多时下年轻人到了要结婚了，结果双方家人还不认识自己子女要结婚的对象，这是很不好的。毕竟婚姻是两家的一个结合，甚至有学者说是两个家族，我们不能够独立这两个家族以外来生活。所以成熟的爱情也要帮助对方来认识自己的家族，来进入到自己的家族当中。第八章二节有一句话说，我可以领受教训。这节经文有一些学者特别提出来，为爱情做准备的技术最好是在家里学习，为爱情做准备的技术最好是在家里学习。可是其实我比较喜欢把它表达成在家里，在家庭教育里面，也要培育你的孩子将来可以做一个好丈夫，培育你的女儿将来可以做一个好媳妇。很多现在因为孩子都是生一个，将来这个小霸王或是这个野丫头长大之后，我们有没有在他爱情婚姻的路上来帮助他们，帮助男孩子做一个有担当负责任的男子汉，帮助女儿做人家的一个好媳妇，打扫庭除，相夫教子。也许你说啊，现在有新女人主义，所以可以不一定是要男主外女主内，当然也可以接受。但总之，我们身为父母亲的家庭教育也是涵盖了为了孩子将来进入到婚姻的一种准备跟训练。接下来第三节，他的左手必在我头下，他的右手必将我抱住。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我嘱咐你们，不要惊动，不要叫醒我所亲爱的，等他自己情愿。这段经文我在二章六到七节就有解释过了。 从第三节到第四节，我们看到女主角在与男主角交往的过程当中，她的身体接触是有一个界限的，她不要因为身体的接触而过度的刺激了性的欲望，以至于发生婚前性行为，覆水难收。我们继续来看第八章第五节，第五节说，那靠着良人从旷野上来的是谁呢？这句话是观众所提问的，有可能是耶路撒冷的众女子或是其他人。第五节下半句说，我在苹果树下叫醒你，在这里是女主角的发言，她说，我在苹果树下叫醒你，你母亲在那里为你劬劳，生养你的在那里为你劬劳。什么意思呢？在这里的诗情画意里面，好像女主角和男主角他们在苹果树下非常幸福的躺在那里休息，但很巧的，那个地点也是男主角的母亲生产的地方。在这里，在浪漫的爱情约会当中，却连接到了进入到婚姻里面那种生产之苦。所以学者指出，第五节也让我们理解到，爱情必须要考虑到严肃的课题。爱情不是只有停留在窗明几净、花前月下的浪漫情调里面。爱情必须要考虑严肃的课题，包括将来进入到婚姻当中生产养育等等的。而经过这些的思考，经过这些的评估，你还是愿意爱对方，你还是愿意进入到婚姻里面，这才是一个成熟的爱情。婚姻不是逃避，而是承担更大的责任。第六节提到，求你将我放在心上如印记，戴在你臂上如戳记，因为爱情如死之坚强。我们看到了，爱情是一个严肃的课题，但经过这种思量之后呢，接下来所带来的是一种爱情真谛的一种宣告。当时在古代，有地位的人，他们都有个人私人的印章，这个印章是在任何的文件上面印上印记，来表明这个文件是属于所有人的。而女主角请求男主角将她放在心上如印记，成为丈夫一生所拥有的，成为丈夫一生所宝贵的。而且成为这个心上的印记呢，是内在的，戴在臂上的戳记呢，又是外在的。好像我们把心上人放在心上，然后手上还戴着戒指一样。外在的表达，我已经已婚了，我已经心有所属了，我已经单单属于一个人的。因为爱情如死之坚强，这句话不是要我们去殉情啊，去自杀，不是的。因为在古代人的观念里面，好像没有人可以胜过死亡。当死亡在召唤人的时候，每一个人都得答应，没有人可以抗拒死亡，没有人可以逃避死亡。所以好像死亡是在当代的理解来讲，是比一切都坚强。所以作者用了一个当时的理解最坚强的一种符号来表达爱情，爱情比一切都坚强，如死之坚强。第六节下半段说，极恨如阴间之残忍，所发的电光是火焰的电光，是耶和华的烈焰。 刚才说的爱情好像死亡一样的坚强，无法抗拒。这里说到嫉妒如阴间之残忍，残忍这个词儿比较不好理解，在希伯来文里面可以翻译作坚固的意思，嫉恨如阴间之坚固。在这里把嫉妒形容成像阴间一样的顽固，阴间是一种死亡的状态，每一个人都要进入到死亡的状态里面，没有一个人能够幸免。那么什么叫做嫉恨如阴间之顽固呢？这句话是说，真正的爱情一定含有神圣的嫉妒。当我们与对方要进入到婚姻当中，眼睛绝对不容许第三者，这种嫉妒是健康的。你不可能先生当太太外遇的时候，你说我不会嫉妒，我没有关系，那就不是真正的爱。真正的爱情是含有神圣的嫉妒，是彼此单一相属的。经文说，所发的电光是火焰的电光，是耶和华的烈焰。其实在希伯来文原文里面并没有提到神的名字，所以第六节下半节所说的应该是所发的电光是火焰的电光。是什么烈焰呢？是一种最强烈的烈焰。意思是说呢，爱情就好像是熊熊的烈焰，好像是一种火箭一样呢，射入到人心，是人没有办法抗拒的，是不能够熄灭的。所以下文第七节说，爱情重水不能熄灭，大水也不能淹没。若有人拿家中所有的财宝要换爱情，就全被藐视。爱情肯定是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纵使有人要拿金钱来买，也买不到。第八节是女主角的兄弟所说的话。第八节说，我们有一小妹，她的两乳尚未长成，人来提亲的日子，我们当为他怎样办理？他若是墙，我们要在其上建造银塔；他若是门，我们要用香柏木板维护他。在这里显示了女主角当时还小，而哥哥们对于小妹妹是有一种责任的。什么责任呢？就是要保护妹妹的贞洁。所以第八节说，我们有一小妹，她的两乳尚未长成，她还是小妹妹，人来提亲的日子，我们当为她怎样办理呢？将来当她要进入到婚姻，人来提亲，我们的责任是什么呢？她若是墙，我们要在其上建造银塔。这墙代表的是贞洁，我们要在其上建造银塔，意思是哥哥们要用称赞鼓励来帮助他的妹妹维护他的贞洁，要帮助妹妹建立好的品格。他若是门，同样门可以开可以关，也是象征着贞洁，我们要用香柏木板维护他，要用香柏木、银塔等等贵重的东西来使他更加华丽，来鼓励他、赞赏他、帮助他维持婚前的贞洁。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家人对其中的成员的贞洁是负有责任的。所以家中的家长、兄长、兄弟姐妹彼此之间是要相互赞赏、相互鼓励、相互帮助的，来保有对方婚前的贞洁。有一些父母亲会限定子女几点以前要回家，这也是一种保护。或是说当两人要约会的时候，有的时候呢弟弟一起参加，妹妹也带去，那也是一种保护。接下来第八章十一节十二节，所罗门在巴利哈门有一葡萄园， 这巴利哈门是一个地名，所罗门在这个地方有一葡萄园，他将这葡萄园交给看守的人，为其中的果子必交1000色克勒银子。我自己的葡萄园在我面前，所罗门啊，1000色克勒归你，200色克勒归看守果子的人。11:12透过一个对比来表达所罗门在当时是很有钱的人，可是女主角说啊，12:12，我自己的葡萄园在我面前。女主角不愿意出卖她的葡萄园，葡萄园可以暗指她的身体，她不愿意交给别人看守。女主角除了把她自己的贞洁看为很重要之外，她不愿意出卖她的贞洁，她不愿意出卖她的爱情。我们看到有钱很重要，面包很重要，的确不能够只管爱情不管面包，但若爱情面包都很重要，这个前提底下，爱情是胜过面包的，婚姻绝对不是爱情的坟墓。最后13:14，你这住在园中的，同伴都要听你的声音，求你使我也得听见。我的良人啊，求你快来，如羚羊或小鹿在香草山上。最后是一段女主角表达一种爱情的特色，就是期待看到对方。当然许多圣经学者也提到最后这句话，我的良人求你快来，好像会让人联想到启示录22:20最后说的，主耶稣啊，我愿你来。因此我最后要提到，到底雅歌除了在讲婚姻当中性的美好，除了在讲爱情之外，我们还可不可以把雅歌连到基督与教会的关系，或是神与我们的关联呢？我认为是可以的。为什么呢？我从两个角度来分享。第一个角度是，有一个圣经学者叫做道格勒斯·史都华，他和 Gordon Fee 和费伊写了一本很有名的书，叫做《读经的艺术》。在提到雅歌的释经原则的时候呢，道格勒斯·史都华他就提到，雅歌它是以抒情的一种诗歌体来提示读者做出正确的选择。在爱情当中要做出正确的选择，要选择你所爱的，而好像也在告诉读者，你要做出正确的选择，不只是选择你所爱的。整个诗歌体包括箴言告诉我们，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唯有选择那真正的至圣者才是聪明的人。到底谁是真神呢？谁是值得你我委身的呢？道格勒斯·史都华他从这个角度来说，雅歌是可以与神关联在一起的。第二个角度，我认为关于雅歌的神学默想是可以把雅歌连接到基督与教会的。虽然神的名字没有出现在雅歌当中，可是我们从大的上下文里面，也就是整本圣经，我们可以清楚的知道，旧约里头婚姻呢是一个很强的隐喻啊。比方说啊，神与他的百姓的立约就很像婚约，有应许，也有要求他的子民必须完全的归属独一，甚至说的我们的神是一个祭邪的神，就是刚才所提到的那个神圣的嫉妒。真正的爱情必然含有神圣的嫉妒。很多没有信耶稣的朋友觉得你们神怎么那么霸道， 除他以外不能够有别的神。我想拿到婚姻的处境里面，你就可以明白，你绝对不会对你妻子说，你怎么那么霸道呢？我为什么只能够有你一个女人，不能够有别的女人呢？此外，我们从旧约的何西阿书一到三章也看到了神透过何西阿先知的婚姻来表达上帝和他子民的关系。在新约里有一个旧约学者叫做迪拉德朗文，他也写了一本很重量级的好书，叫做《21世纪旧约导论》。他也特别提到，比方说以弗所书第五章22节到33节，新约也是以婚姻关系来刻画耶稣与教会的关系。因此在讲解雅各的最后，我要说，关于雅各的神学默想是可以连到基督与教会，是可以连到神与我们的关系的。但是总而言之，言而总之，你依旧不能够忽略雅各书当中的字面的信息，那就是性是美好的，性的美好，性的祝福都是在婚姻的范围里面，而性在婚姻当中的不羞耻也让我们预尝了将来的新伊甸园，而那种感觉也是一种天国福乐的预尝。期盼透过德人的解释，你可以掌握整个雅各全面的信息，不只是字面意，更包含了神学默想、基督与教会、神与个人。愿神赐福您。